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请各位起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下面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耶稣基督降生的事，由我来念就好。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责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儿子，他就给他取名叫耶稣。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一起思想你的话，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借着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光照我们，使我们悟性得以通达，无论是说的还是听的都能受教，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我们上一个主日谈到那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呢分成三个段落，那么每一个段落呢都表明了神借着圣约在人类的历史中实现了他的国度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色列的国度之前的时期，那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在这段时期里面，神开始实现达到他的国度的应许。然后呢，第二个阶段是以色列的神权政体时期，在这个时期呢，神借着他的所设立的中保君王呢，来治理他的国度。这个时期是从那个所罗门到耶哥尼亚。然后呢，我们就看到那个国度衰落，国度被掳，神借着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来管教他的百姓。那么在这段时间之后呢，他的国度就被掳到巴比伦。那么这段时期我们把它称作弥赛亚国度的盼望时期，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都没有王，然后呢他们虽然恢复了圣殿，但是却没有神的同在。所以那个时期的先知书也好，那个时期的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在盼望一个他们那个应许的弥赛亚的国度到来。所以呢，当这个马太福音在讲完这个，他就开始在讲弥赛亚的国度是怎么开始的。那么耶稣基督的降生呢，是一个新的救赎的时代的开始。那么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在描述耶稣基督的出生。这一段经文我们通常把它称作童女生子，或者是叫做耶稣基督的出生的故事。那么整个的马太福音呢，它有五个很大的这个叙述文的段落。 每一个叙述文的段落完了以后呢，他就要讲耶稣的传讲信息的。所以马太福音是用这个大的结构性来安排，叙述文以后他在耶稣讲讯息，然后再来一段的叙述文。所以整个马太福音的布局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在第一段的那个叙述文的开始。那么这一段的叙述文呢，从这个地方开始呢，一直要到第四章结束。第五章开始呢，是耶稣基督登山的宝训，就是耶稣开始教导他的教导门徒的讯息。但是同样的呢，这一段的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其实是家谱的连续，而且是密切有关联的。马太福音的家谱其实是证明约瑟是那位合法的大卫的子孙，但是问题是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但是约瑟不是耶稣的亲生的父亲，因为玛利亚在受孕的时候还没有和约瑟结婚。所以呢，从玛利亚出生的耶稣又如何成为约瑟的那个法定的儿子呢？他必须要成为约瑟法定的儿子，他才能够成为大卫的合法的王位的继承人。所以约瑟呢，必须要做两件事情。他必须要接受已经怀孕的玛利亚作为他的妻子。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必须要给这个儿子取一个名字。因为通常取名字就表示他认为公开的承认这是他的儿子。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呢，这段经文还要传达一些很重要的启示。他要显明耶稣基督是如何成为肉身的，以及他成为肉身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段的经文的这个思想，主要的思想是说什么呢？他是在说道成肉身的弥赛亚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要在圣灵的时代完成救赎的工作，然后成就圣约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个，道成肉身的弥赛亚是三位一体的神在这个时期的工作。第二个，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在这个圣灵的时代，他要完成神整个的计划，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然后呢，他要成就圣约的应许。就是这段的经文，除了他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以外，这个背后的思想是这个样的。所以我们来看看那个不过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经文非常丰富，我们只能够把焦点放在十八到我们要分作只能思想第一段的信息，从十八到二十节，也就是说讲到那个道成肉身的弥赛亚，后面的要等到下一个主日。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忽然一下，这个玛利亚、约瑟和圣灵出现在这个画面、这个舞台中。那么玛利亚被许配给约瑟，但是还没有正式的成亲，而玛利亚已经从圣灵怀了孕。这是经文的所传达的很直接的意思，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思想他要表达什么更丰富的启示。那么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降生这个字是中文的翻译，英文的把这个字翻成出生，就是耶稣基督的出生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但是希腊文这个字呢它就是那个创世纪同样一个字，出生跟创世纪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叫做 Genesis。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是开始。所以 Genesis 这一本书的创世纪是整个创世的开始。那这个地方他用耶稣基督的出生或耶稣基督的降生，如果按照希腊文说，它是耶稣基督的开始。其实哦，如果你是当时的那个犹太的基督徒，如果你在听这卷书的时候，很奇妙，他用的那个犹太字，一开始的时候一章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他用的是那个家谱的那个字呢，叫 Genesis， 也是开始的意思。然后他就开始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生很多出生这个重复。出生这个字跟那个家谱这个字是家谱是名词，出生是动词，其实它都是一个字。所以你在听的时候，如果你是犹太人，就说哦，他是Genesis， 然后呢你再听到一连串的动词Genesis 这个神 Genesis 前面是 Genesis 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这是耶稣基督的 Genesis。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这一连串的字好像机关枪一样，一直打你的这个记忆，让你很注意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呢，可以翻成出生，也可以把它翻成开始。所以很奇妙的，马太用了这个字呢，就把它跟创世纪一章一节就连起来了。这边是耶稣基督的开始，是弥赛亚的开始。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文这个基督是 Christos， 把它翻成中文就叫做基督。希伯来文的那个字呢，叫做 Messiah， 就我们把它翻成弥赛亚。弥赛亚和基督是同一个字，都讲到是受高君王的意思。那么另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呢，就是这边的这个开始的十八节里面，他说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希腊文是这样子写，他说现在。耶稣基督的开始的事是这样的开始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句经文，就是说读到一直开始，一直开始，一直生出，一直生啊，现在这就是耶稣基督开始的事，现在耶稣弥赛亚的开始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他在描述这个弥赛亚国度的君王的开始，就整个弥赛亚的国度是这样的开始。那么他讲到这个许配，他这个第一世纪的犹太的社会呢，许配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公开的见证的婚前的合约，他们我们像现在的订婚一样，但是那个是非常严肃，在公开的场合下进行，要经过如果你订婚了，你要经过一个很正常的手续呢，你才能取消。那么你当一个女子许配给男的时候，她通常那个在那个的社会，犹太的社会啊，那个女子差不多是12岁到13岁，而且通常是在父母双方的这个安排下进行的。那么正式的结婚呢，是要在许配以后的一年才开始才举行。那么经文又告诉我们，玛利亚从圣灵受孕，所以一开始讲完耶稣基督以后，他讲到圣灵。那圣灵在这边有什么意思呢？当然圣灵第一个我们知道，讲到圣灵的时候就讲到这一位弥赛亚，他的源头是神，凸显了一个事情，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虽然在这个地方呢，神的儿子这个名字没有被马太讲出来，但是对马太而言呢，神的儿子是整本马太福音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到了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他说耶稣受了洗，就从水面上 说从水里上来，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神的灵仿佛像鸽子一样降下在他的身上，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神的儿子的这个名称从第三章就开始。那么十六章的时候，彼得回答耶稣，耶稣问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所以彼得说，你是基督，就是那个受膏君王，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气血肉的启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耶稣基督跟神的儿子是同等的，这个主题到后面就浮现出来了。那么当然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在玛利亚腹中的是三位一体的神的那个第二位的位格，神的这个我们叫神的话，那个 Logos， 神的道，神的话，中文把它翻成神的道，其实就是神的话。Logos 是这个希腊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他就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他是父的独生子。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说耶稣从圣灵受孕，是指耶稣是从神来的，他是这个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第二点呢，从圣灵受孕呢，它启示了一个，这是一个新的世代的一个圣灵时代的开始。那么在旧约的时候，这个整个世界的开始也是有圣灵，大家记不记得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神的灵在水面上，地是浑沌，空虚浑沌，约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海上等等。那么圣灵的工作在旧约的时候呢，通常就是在创造的时候出现，它是但是圣灵的工作在这边的时候呢，它是另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它是一个救赎工作的最后的阶段，它是弥赛亚国度阶段的开始，所以它跟创世纪互相对应。那么有一位圣经的学者，他这样子写道，他说，所应许的救赎和应许的实现，他建立在一个要来的世代上，最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记号是圣灵，因此这一小段的经文就发出了末世来到的声音。这里圣灵的工作与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相对应，显示出这是一个新的创造，一个 new creation。 所以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出生，他是圣灵受孕，是神在这边开始一个新的纪元，他开始了一个新的创造，而这个新的创造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的时候呢，有这个第二个工作的一个第三点，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三位的一体的神在救赎的历史中有一个工作原则，这是第三点。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在救赎历史中一个重要的工作的原则。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在这边看到父子圣灵都在这边工作。父他差遣了一个使者，他去跟这个约瑟说话。那么子在玛利亚的腹中，然后圣灵让他受孕，所以我们看到父子圣灵在这边工作。但是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上礼拜有谈过那个教义问题，他们是具有相同的本体， 有相同的能力和相同的荣耀，父子神是相平等的，都是神。但是呢，我们在三一的神呢，也凸现出显现出某种一种特定的一种次序，特别是在这个执行旧约的时候，它的次序是什么呢？它通常是父是首位，子是第二，圣灵第三。这并不是上说它本质上有什么差别，也不是说它在时间上有先后，而是一种叫做logic order of derivation， 是一种衍生的逻辑次序，而是说父不是从子和圣灵生的，只是从父，他是永远在那个地方。子跟圣灵，父不是从子和圣灵生的，只是在永恒的里面从父所生出的。圣灵在永恒里面是从父和子发出的，这个出生和发出，都是在神的那个本性本质里面的，它所发生的。因为圣经中间很清楚的用了很多字，从出，从借着，或者在里面的等等的字来讲这个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但是三位一体的这个神在永恒的里面呢，他事实上是没有从属的关系的。这个是美国最近在改革中教会里面开始发生的一个争论，这个争论叫做Eternal Subordination of the Son， 或者简称叫 ESS。 一些蛮重要的神学家像那个 Wayne Grudem， 他认为说这个从属的关系在永恒的里面就有了。然后很多的传统的这些改革中的神学家就开始写论文，现在都在现在网站上发生很多的这个争论。传统的古典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学呢，认为说在永恒的里面它没有从属的关系，那个叫做本体的三位一体，就是神在它的本质上在永恒的里面，它是没有从属的关系。但是呢，但是发出是从这个发出是父独有的行动，那么从属呢是属于子的，运行是属于圣灵的。那么这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在时间的里面的工作，父子圣灵的工作通常说一起发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耶稣受孕的在从圣灵受孕的这件事，父子圣灵都在中间工作，但是他的工作上面有一个次序。在圣经里面通常我们把这个创造是归于父神，然后把救赎归于子神，成圣是归于圣灵的工作。那么这种次序呢，神学家把它称为叫做运作的三位一体。当这个三位一体神他在施作他的救赎的时候，他的确在工作上有一些的区分。所以传统的改革中神学在这上面区分。但是现在有人在挑战说，既然是这样子的区分呢，他就追溯到永恒里面，认为永恒里面也有一种这种从属的关系的存在。圣经告诉我们，腓立比书二章六节说，他就是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强夺的，反倒虚己。这个虚己就是他地位取得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我们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他的确在地上在执行这个救赎的时候，他有一个从属的关系。 在永恒里面没有重组，但在时间中执行创造的工作的时候，在执行救赎工作的时候，具有一种重组的关系的行为 和他的这个作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三位一体的神在完成救赎的工作上只虚己，他把自己虚己，然后受父的差遣，然后圣灵借着玛利亚受孕而赋予这个子一个真实的人性，那么成为肉身。这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在这边就是我们看到弥赛亚成为肉身是父子圣灵在圣灵时代的工作。这是这一段信息的背后看到三位一体神的工作的启示。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因为约瑟和玛利亚之间的婚约关系呢还没有解决，所以约瑟在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形。从这里开始呢，马太就开始从约瑟的角度呢来描写这个故事的发展。那么约瑟他不愿意把这件事情公开出来，让那个玛利亚蒙羞，所以他就决定暗地的与玛利亚要解除这个婚姻的这个订婚的约定。结果呢，神向约瑟启示，然后阻止了约瑟这个行动。然后21-23节，神就向约瑟启示，为什么弥赛亚成为肉身的目的是什么。然后24-25节呢，约瑟呢就描写了约瑟最后神给他启示以后他所做的行动。第19节说，约瑟是一个义人，意思是说他的生活上遵行律法的规定。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按律法称义啊，这边说他的义人呢，是当然我们约瑟也是跟我们一样是因信称义的，但是呢，他在地上的生活的规范，他是完全按照旧约的律法生活的。那么，所以呢，如果是从这个观点去看，那约瑟他必须把他就把玛利亚看作是一个犯淫乱的人。按照旧约，玛利亚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受到那个旧约的刑罚啊。虽然在约书的时代，这种刑罚没有被执行，但是玛利亚明显是犯了罪了，所以约瑟他就不愿意去娶她。但是约瑟又不愿意公开玛利亚的罪，因为解除婚姻需要两个证人，所以呢，唯一的解决的方法，如果你要两个证人的话，你就要公开。所以他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所以约瑟的决定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决定。如果约瑟不承认玛利亚他肚子里面那个婴儿是他自己的儿子的话，那么耶稣他就无法成为大卫王权的合法继承人。所以在约瑟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神就介入了他的思想里面。而神怎么介入呢？神就在约瑟的梦中向他显现。这边我们讲到是一个神圣的介入，一个 divine intervention。20节告诉我们，神透过他所差遣的使者，一个天使，主的天使向约瑟启示了弥赛亚成为肉身的目的和意义。那么这是一个新约最重要的启示。我们记得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有400年沉默，他没有跟他的百姓说话，但是在沉默了400年之后，他一开始所启示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的百姓，借着约瑟告诉他的百姓弥赛亚成为肉身的真理到底是什么。当约瑟正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约瑟他不是一个很冲动的人， 可能很多人如果是这件事，可能会按照他的本性是很冲动的，立刻就把玛利亚休掉，立刻就公开这件事情。如果他那样子做，其实也是合法的，但是约瑟没有那样子做。我们可以看到说约瑟这个人，他是不是按照他的本性的冲动去行事的人。那么主的使者在这边很有意思，因为英文的圣经呢把它翻译成加了一个不定冠词 An angel of the Lord。 那么所有的圣经学者都注意到这里的主的使者没有定冠词，所以不是指旧约中的那一位耶和华主的使者 The angel of Jehovah 或者 The angel of the Lord。 旧约中常常指多说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你去看英文那个是指那个父所差遣的那个是讲到那个显现的耶和华，就是耶稣在旧约的显现，但是这里所讲的只是父所差遣的一个天使。那我们现在先要回到旧约里面把这个问题稍微澄清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到这边。旧约的里面呢一般的所指的这个使者呢是指天上的，有的时候通常都指天上的使者，他那个使者就是一个传达信息的人。但是我们在许多的旧约的新闻中看到这位使者呢他不但是代表神说话，而且他用他的是第一人称的位置来说话，以神的身份来说话。创世纪16:7以后呢，和21:17，这个神的使者与夏甲说话，那个耶和华的使者。但是呢，他又说跟夏甲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他俨然以神来说话，他并不是一个使者的身份。创世纪22:12。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呢，那个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对以撒说：“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来给我。”所以他把他自己那个使者又称为他自己就是神。当创世纪31:17这位使者呢，他向雅各显现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所以那个使者称他自己是伯特利的神。那么出埃及3:2，那个在那个荆棘的火焰里面向摩西显现的那位使者，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你看到在那一位神，他那个使者也称他自己为神。那么在4:6:11中这位使者向基甸显现，他说他是耶和华，是他差遣基甸的。那么在撒加利亚中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跟神之间常常不是分得很清楚。这些里面呢就可以看到说，在旧约里面的那个，在那个时候很多的地方讲到的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就是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在旧约的里面显现启示，跟他的百姓说话，执行恩典之约。通常我们都认为说弥赛亚只有这种从新约都开始，但是按照我们的圣约神学，按照圣经很准确的看的话，这个弥赛亚在旧约的时候就出现，但是在新约里面呢，这个神的使者就没有可能与神混淆在一起了。通常学者是这样子来看这个神的使者的。那么在马太的叙述文中呢，天使只显现在耶稣婴儿时期，还有在耶稣的这个受试探的时候。这些后面所讲的很多的都是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讲的里面大部分都是出现，都是天使， 而不是那位旧约的耶和华的使者，不是那位弥赛亚，因为弥赛亚已经道成肉身了。那我们现在再回到马太福音，我们看他这个在梦中向这个向梦中向约瑟显现。那么加尔文在解释啊，这个的梦呢，跟我们一般所做的梦不大一样，因为有个差别。加尔文说，因为它具有一种在这个时候，这个的梦呢，具有一种深刻确定的特质。一种被神所刻写的印记，所以呢，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他领受的真理，人不会对他有任何的怀疑。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在这边领受了那个，我们不是这个要离问答讲什么是怎么认识神，有两种方法传递给人，自然启示跟特殊启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特殊启示。是借着这样的方法，在这个圣经还没有正式成型之前，那么那个特殊启示是这样子传递给他的百姓的。那么这些的特殊启示都是关于神的救赎计划的知识啊，这边的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启示。所以呢，马太呢在受到圣灵的默示呢，受到圣灵的引导呢，就把它记录成为文字，在圣灵的引导下，后面呢这些的启示就合成一本书，就是我们的圣经。特殊的启示经过了一个过程，就行了有一个外在的固定的形式的正典，就是圣经。那么神要传递给人关于他的这个救赎的这些启示，关于他救赎计划的这些知识呢，就完成了。神就不再从梦中和异象中启示关于他的知识了。所以如果你再听到别人说他看到异象，你要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那么大卫的子孙在这边的经文讲呢，天使称约瑟为大卫的子孙，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那么加尔文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当约瑟听到他自己被称为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呢，对他来讲呢，其实也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那么他应该马上就会想到神应许的要建立大卫的王朝的那个应许，这样子呢好预备他的心思来领受这个接下来的启示。那么大卫子孙的这个称呼呢，把约瑟从那个律法的里面呢带到了大卫之约的应许的里面。所以约瑟一直在想律法的事，但是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呢，把约瑟从那个律法中间，把他捆绑中间，把他带出来。所以呢，约瑟不再受到律法，他的良心不再受到律法的约束，他不再受到律法的控告，与福音的应许使约瑟不受律法的控告。那这边讲到他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我们刚刚讲到圣灵有不同的意义，那这边讲到他的受孕是从圣灵来的，说明了两件事情。第一个，耶稣他在这边受孕，他有具有完美的人性。耶稣的人性完全没有承受到从亚当来的原罪。耶稣受圣灵的在从圣灵受孕，所以他没有原罪。所以我这边要解释一下，我们很多人把原罪跟初罪会弄混了。亚当当初他个人所犯的那个罪叫做初罪 first sin， 亚当他作为一个元首，所以他犯了罪。所以呢，他犯了罪以后呢，神学家用那个名词叫做罪疚，叫做 the guilt of Adam's sin， 就 guilt of sin 就是他的罪疚。解释一下这是什么？这个罪疚是亚当犯罪以后，这个罪疚 好像我们的基督借着信心他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罪疚就是亚当犯罪以后这个罪疚就归算在所有人类的身上。那么罗马书说，就如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么这边的罪呢，还不仅仅是指那个罪的污染，是讲到罪疚。所以罪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罪所带来的这个惩罚，死亡，而对死亡的恐惧，就是属于罪疚的一部分。那么所有的人类都会恐惧死亡，甚至因为我们还有我们的罪性在里面，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恐惧死亡，而且这个对死亡的恐惧就是一种对这个审判的这个恐惧呢，它是那个罪疚的一部分。但是这个罪疚，除了这个罪疚我们归属我们以外呢，第二件事情，我们从亚当来的，是从遗传来的，叫做罪性。也就是说有一个被污染的本性，从亚当借着遗传到了我们身上。那么这个本性呢，有罪的本性，我们叫它做原罪 Original Sin。 这个本性是从亚当来的，因为耶稣是从圣灵受孕，所以他没有原罪，他没有从亚当由遗传而传下来的这个天然的罪性。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耶稣从圣灵受孕，除了这个以外，说他有完美的人性以外呢，他还有第二件事启示给我们，也就是说他不但是完美的人性，完全的人性，还有完全的神性，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所以因此这个样子呢，这个弥赛亚就成为一个新造人类的元首。当然他就对比亚当，亚当是一个所有旧造人类的元首，所以我们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称他是那个末后的亚当，要来亚当的预象。所以因为他具有完全的人性，所以他成为末后的亚当，成为一个新造人类元首。所以呢，他在地上，他要亚当失败了，所以神就另外造了一个新造的人类的元首，耶稣基督，那位道成肉身的弥赛亚，要来满足当初亚当失败的那个行为之约的要求。什么马太福音后面讲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这一段的经文呢，也就在说明他在旷野里面如何作为末后亚当的身份击败了那个撒旦。所以呢，我们在18-20节呢，我们可以看到弥赛亚成为肉身，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圣灵开始的时候，圣灵时代开始的时候的工作。那么这是一个新的救赎纪元的开始。那么成为肉身的弥赛亚具有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这是我们在这一18-20节所启示我们的，剩下的经文我们要留到下一次来启示。那么这个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在希伯来书2:14告诉我们，他跟我们一样，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同有血肉之体。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我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要释放那一些因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看到没有，那个怕死成为奴仆的人，就是那个罪疚在他身上。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我们。所以他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神的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所有被试探的。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但是他要在十字架上献祭为了我们的罪，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有的时候在受苦难的时候，他这边讲到被受试探而受苦，他受试探受苦就能搭救被受试探的。所以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借着我们称义的信心来到神的宝座的前面，来到耶稣的前面，求他的帮助，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受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是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道成肉身，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上，我们可以随时的在软弱的时候、犯罪的时候，坦然无惧的到耶稣的前面，因为他跟我们一样，在凡事上跟我们一样受过试探，只是我们，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跟他祷告，求他的帮助。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让我们思想你成为肉身的奥秘，看到你话语的奇妙，求你继续恩待我们，也在我们私下学习的时候，把你的律法刻写在我们心里，好让我们真的认识你，以至于在成圣的路上能走得稳妥，不致滑跌，能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知道你的旨意。你是天上的大祭司，我们奉你的名这样祷告， Amen。